啊，感谢神，让我们继续在神所赐福的安息日来查读神的话语，遵从亚威真神。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就它的这个故事性而言，它是接续着第四章以色列人因着对亚威的约柜，他怀有一种偶像崇拜的错误思想，以至于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而行。他们虽然有亚威的约柜，但是他们吃了败仗，亚威的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把他掳走了。但是在第五章，他用了三段式的记载方式，那他由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以地理位置来讲，这是先谈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主要城市，叫做亚实土。非利士人他们按照素来的习惯，他们征战敌邦，掳掠敌方的神明之物，就要把它啊放到他们的神庙里头。但是在这里头，亚威真神虽然他不与以色列人同在，但并不代表外邦敌人就可以对他所临在的这个约柜任意的亵渎。所以在一节到第七节这里，他记载着两次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到大衮庙，那跟大衮他们的神大衮并排。那这个大衮啊，一般就是说他们是管着外邦人的这个物产啊，就是让他们能够物产丰饶，能够让他们生子繁多。那一般说大衮他的头跟手啊，是以人的这个样式啊来雕刻，那他的身体啊就像鱼的这个身体。那这里描写第一次啊，大衮他扑倒在亚威约柜的面前，非利士人再次把他安置好。那第二次呢啊，他描写的这个更加的严重，大衮他的头他的手啊都叠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大衮的残体。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说啊，亚实图人他们的祭司跟进入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那在这里表明了这是亚威自己的作为，他的手啊重重的来惩戒亚实图的事件，败坏他们啊，让他们生一种疮病。那中文把它翻作痔疮啊，它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隆起啊，在人的身体上有这种类似肿瘤的隆起。那这里强调说，在这个城市的事件啊，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都有这样的灾病。那亚实图人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就提出了一种反思。他们认为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啊，他们已经惊觉到了，他们今天遭受到无论他们的神明的扑倒折断，或者说啊，他们人身上所生的这种肿瘤灾病，那这都不是偶然的，乃在于他们掳掠了啊以色列神的这个约柜。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约柜啊不能够留在他们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请非利士的首领来问他们说， 那对于以色列神的柜他们要怎样做呢？那当然啊，八节九节他们不会一次啊就会想到说要把约柜来归还以色列人，他们想说这个地方不能够摆放，那就啊迁徙到名叫加特这个地方。那运到啊以色列的神的手哦，仍然攻击加特这个城，让那城人大大的惊慌哦，无论大小也都生这个疮病。所以这里的人呢、他们也逼不得已，他们就只好再一次的啊来想办法啊，要把神的柜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叫以格伦。那第三次迁徙到以格伦这个地方呢，以格伦的地方的人他们就啊喧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这里来是要害死我们吗？好、哦、于是呢啊他们就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那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把以色列神的约柜把它送回到原处啊，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那这里经文再一次的提到说，是神的手重重的攻击那城，那那里的城的人啊，有人因惊慌而死，所以神他的重重的打击。那这边所用的这一种神的降灾呢，跟出埃及记描写神因着法老的硬心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神大大的刑罚埃及和埃及的神明啊，用的手段啊，用的字眼啊，都在这边被重复的来提出来。那五章的最后一节啊，也是五章的最重要的一点，他谈到了如果啊，在这个以格伦城没有死的人呢、啊，他们也都生了这个疮，那他们合成的人那一种痛苦哀嚎声音呢、上达到天上。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就好比是出埃及记二章十三节那边，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所奴役的时候，他们啊要做很重的这种劳役之功，那身心灵受痛苦，所以他们的那一种呼号也达到神的面前。那这边啊也谈到了神他一连三次啊在非利士人的地，从亚实图加特到以格伦这三个地方作为代表，那神他是惩罚啊这个对他不认识不尊重的外邦非利士人。那继续我们啊来看这个第六章啊，第六章它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大段呢啊，是在描写非利士人他们想要去明白说啊，如何把以色列人神的约柜把它送回到以色列人的境内，那也来了解到说他们今天所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击打是他们偶然遇上的呢，还是是以色列神的一种惩罚、哦、所以这里来描写到说他们用他们的一个宗教方法、哦、他们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然后向这些人来询问说对于亚威的约柜他们要怎样行，求他们来指示用什么方法。那文章这里啊，借着这些祭司占卜的人的一个提出的方法，那他当中啊也来阐明了对于亚威神的一个赔礼 跟啊寻求是不是亚威的时候一个责罚的方式啊是很特别的。那他在这边谈到说，要送约柜回去，不能够空空的送去，要献给他赔罪的礼物啊，得罪了神就要认罪，向他赔罪，然后才能够啊得到赦免，并才能够得到医治，并且啊才能够去了解到说他的手啊为什么要加在你们身上来责打你们。那腓力士人就接着继续问说，那要献什么作为赔罪的礼物呢？那他们回答说，要照着腓力士人的首领的数目啊。那我这里就提到了腓力士他有五个大城，那大城啊每一个城都有他的首领，所以这里说啊要用五个金痔疮啊五个金老鼠，因为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那表示神对于腓力士人的管教是无论他的地位啊或者说他的年龄性别，神啊都降一样的灾给他们。那这样呢他还强调说，并且你们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啊他向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松些啊。所以这里就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警戒。因为以色列人会打败仗，约柜会被掳，祭司会被杀，那完全啊就是在这边腓力士人对于要啊和解要归还神的约柜的态度啊，他是做一个对比的。那这里他又特别的才强调说，腓力士人千万不要像埃及人那样啊，因为这位以色列的神他曾经在埃及地施行啊十大灾殃，重重的来击打这个埃及人，以至于埃及人到最后啊他们也要把以色列人释放。所以啊现在呢啊就不要等到那一种激烈的惨况才啊要来寻求神的赦免。所以这些祭司占卜的人对这些腓力士人说，你们要制造一辆新车，那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那让这些刚出生的小牛犊啊回家关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把亚威的柜放在车上，那将所要赔还的这个金子做的啊五个金老鼠五个金痔疮放在匣子里，放在月柜的旁边，那让牛拉车啊把它送回去。那如果这个车呢它直直的走啊走到博士麦去，那这个大灾呢就是亚威降在我们身上。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不是亚威的手来打击我们，是我们偶然遇上的。那腓力士人呢啊就照着他们的宗教领袖的提议，他们就这样做了。那他们就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把牛犊关在家里，那把约柜啦赔款的礼物啊都放在车上。那这边描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里也谈到说未曾负轭又刚生小牛的这两只母牛啦，他们未曾负轭也表示说他们没有拉过车，没有拖过犁，但是他们呢啊在第一次拉车上啊却是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那腓力士人的这个首领就跟在牛车的后面啊直走到博士麦的境界。那 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呢，啊，未成负恶，如果啊按照摩西五经里头，未成负恶的母牛，它是用在这个做除污秽的水，啊，或者说啊，因着有人不晓得怎样的一个死亡，那对他所临近的这个城的长老啊，就要牵这个未成负恶的母牛啊宰杀，那来表明这人的血不是他们流的啊。所以按照这个经文，他特别谈到说未成负恶，但是他又强调说这个母牛他刚生下小牛，那按照动物的天性啊，他会割舍不了这个小牛，但是呢啊，它却是啊很特殊的，它一面拉车虽然一面叫，但是还是直直的走到博士麦啊，所以这就证明说这是啊出于神的一个管理经营。那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他用的字眼啊，不偏左右，不偏左右这个字啊，常常出现在《生命记》里头，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戒，都是用在劝导以色列人跟随以色列的神亚威，要走在他的后面，不可偏离左右，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不可偏离左右啊。但是这里很奇妙的，这两头有乳啊的母牛刚生下小牛，他们第一次的拉车啊，拖着要归还给神的这个约柜，他们也是不偏离左右啊。所以在用字上就有一种教导的意味在，牛啊，它都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不偏左右，那何况于人呢？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六章十三节啊，到最后二十一节这一大段，从这里啊做一个划分，也就是约柜他又重新回到以色列人所管辖的这个地。那博士麦这个地方呢啊，他按照这个约书亚记里头所记载的，这是划分给利未人啊，做利未人的产业的一个城市。那这里来描写到说啊，当时候呢，博士麦人他们在田间呢啊，是在收割麦子，那大概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阳历的四月到六月这段期间。那车子到了博士麦一个叫做约书亚的田间，他就站住了，那里有一大块的磐石，那博士麦人呢就把啊这一辆车把它劈了当柴，那把两只母牛献给亚威为燔祭。啊，那文章是很忠实的这样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了解到，无论是牛或者羊，全然烧献给神的啊，一定作为燔祭，一定是要用公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拉车的两头啊，牛是母的。那利未人将亚威的约柜和啊装金物的匣子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亚威。那腓力士的五个首领看见了，他当日呢啊就回到以格伦这个地方去了。六章的十七十八啊，它是一个补充说明，他在这边是重复的来谈到腓力士人向亚威的一个赔罪。那特别谈到说啊，这一些呢有五个啊，是为了亚实图、为加萨、为亚实基伦、为加特、为以格伦啊。虽然亚威的约柜只到三个地方，并没有啊被牵走完 腓力士人五大城市，但是腓力士人对于亚威的一个赔罪，他们是啊，五大城市是等同对神的一个不敬，所以赔还是照着他们全部的一个总数。那献的礼物呢啊，也是照着他们的首领跟主要城市啊来做这个赔还。那十九节这边记载的这一段经文是比较啊，在经文鉴别上比较有争议的，但是不管如何啊，在众多的版本里头都有共识，就是认为说这里啊谈到波斯麦人看亚威的这个约柜，以至于亚威击杀他们七十人啊，有七十个人，这个是大家所认同的。那他们呢啊，因着亚威击杀他们七十个人，他们就大大啊的这种痛哭哀嚎。那波斯麦人呢，他们说谁能在亚威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那在这一段里头啊，特别谈到说波斯麦人他们是在收割的时候，那看到啊亚威的约柜被送返回来，他们非常的欢喜，他们也把腓力士人的鸽跟母牛把它就地取材来献给亚威。那后面又特别谈到说他们啊献这个燔祭跟平安祭给亚威。那为什么神还要责罚他们呢？啊，这当中就让我们好好的去深思。因为对于把腓力士人的车跟母牛献为燔祭这件事情上，他们算是一种啊就地取材。那亚威的约柜呢，是一般人不可以去看跟碰触的，因为按照民数记它的记载方式是非常严格的，是作为啊亚伦后代子孙的祭司，他们要先进去将啊遮掩至圣所跟圣所的这一个幔子把它啊卸下来，用这个幔子先去包约柜啊，然后在其上还要包覆两层。那谁能够去杠抬这个约柜，他还有分啊这个亲近远疏的等次。所以在这里神他对波斯麦人的惩戒啊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波斯麦人他们的这个自问自答，他们既然了解到说亚威神是圣洁的，那谁能够在这圣洁的神面前来势力呢？那约柜啊要送到哪里去呢？他们也自觉到说他们是不堪不配的。那刚才有提到说伯士麦是分给利未人作为他们居住的一个城市，那这里的利未人应该是不少，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于献祭给神的这个方法上，以及他们对于约柜的态度上啊，却不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所交代下来的这个啊制度典章。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啊，他也带出了二十一节，他们呢啊就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啊，腓力士人将亚威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那在这里我们啊好好的来把它啊去对照这个第四章，以色列人聚集在以便以谢要跟腓力士人打仗，那他们对于约柜把他认为说这是神啊，就是在约柜同在抬来了，他们就可以打胜仗。他们的态度啊 一个是在征战时期，那博士麦伦是在不是征战而是在收割的这个时期。那他们两段的一个描写对亚威的约柜的态度啊，都是同样的，刚开始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喜爱，但是呢啊，在第四章被掳，约柜被掳，在这个第六章博士麦伦却像非利士人一样是亵渎了亚威，遭受亚威的责打，所以他们也把这个约柜看成是烫手山芋一样，要赶快的啊，要把它送出去，不要留在他们这个地方。所以文章的描写也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利未人之城，他们对神的态度啊，竟然是这样。那七章的一节二节呢？啊，这边他就谈到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那把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那亚比拿达他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个分派这个字啊，非常的特别，他是分别为圣，也刚好去呼应六章二十节是圣洁的亚威啊。那这里又谈到说，看守亚威的约柜啊，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亚威。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啊，他也等于是回答了博士麦伦的那一个问题，只要是啊，对于神是敬重的，是分别啊，能够分别自己，分别为圣的，那这一等人啊，就好比是撒母耳那样啊，他是被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他也是能够来服侍神的啊。所以就文章他的一个描写，七章的一节二节呢啊，他是要对比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因为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他的描写啊，当时以利执政，那他两个儿子啊，做一个不好的这个祭司，那撒母耳长大，亚威跟他同在，亚威所吩咐给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以色列人啊，从南到北啊，从北到南，每个人都知道亚威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亚威啊，又在示罗向他显现，也把话来给这个撒母耳。那撒母耳就把亚威的话来传遍以色列人啊，他是用这样来跟他做文章的一个对比。那他不去解释说啊，就如刚才所谈到的三章，他不去解释说，既然从北到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他们第四章的征战为什么不先去求这个撒母耳求问呢？啊，就如同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亚威的约柜被送回来，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啊，被放置了那么久的时间，那为什么不把它啊放到它该放的这个会幕那里去呢？所以文章它的一个结构啊，它是作为一个对比性来描写到说，怎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神所喜悦的人他具有啊怎样的一个特性特质啊，它是用这样来衬托出亚比拿达分别为圣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啊。那这刚好去对照博士麦这个利未人的臣民对神的态度啊，两相做一个对比。那七章的三节到六节这一段谈到撒母耳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治理啊，跟劝导。 那撒母耳他首先要做的是在信仰上的一个复兴。那因为第二节有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哀痛啊，他们的心来倾向亚威，那撒母耳啊，他就提出了一个实质上应该怎么做的一个做法，要一心的归顺亚威，就要把外邦的神，也就是朱巴利跟亚斯他路，从他们中间来除掉，专心来归向亚威，单单的侍奉他。那这样亚威真神就会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那撒母耳有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以色列人也照着这样做，去除掉朱巴利跟亚斯他路，单单来侍奉亚威。那撒母耳啊，他进一步的来招聚这个以色列的众人在米斯巴，那撒母耳要为他们来祈求祷告。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遵照撒母耳的号召，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啊，打水在亚威的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亚威啊，他们认罪。那这里所以记载说，撒母耳在米斯巴来审判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一个复兴啊，是从每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啊轻忽悖逆的反转，去掉外邦的诸神明啊，认罪悔改，那听从神所立的工人的这个话，那神的工人就为他们来祷告祈求。那从第七节啊到第最后第七章完这一大段呢 啊它是描写到撒母耳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啊跟非利士人来做征战。那这里描写到说，非利士人一听到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他们就啊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听到非利士人要来啊攻打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啊要求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亚威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撒母耳啊，他不是一个战士，他不是靠着他的勇力啊，他带领军兵去征战。因为这边的一个描写，撒母耳啊，他是把一只吃奶的羊羔啊，这个羊羔原文它是阳性的啊，它献给亚威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的人来呼求亚威，亚威就应允他。那撒母耳正在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要来跟他们征战。那这里描写到说，亚威大发雷声惊扰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里谈到亚威大发雷声，那雷声这个字在二章的第十节呢啊，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的祷告赞美词里头也有谈到说啊，神他是大发雷声来驱赶跟他对敌的这个敌人啊，用雷声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啊，也是亚威的敌人。那非利士人的打败仗，以色列人他们啊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那第十二节他这边谈到了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啊立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那给这一块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那以便以谢也就是四章一节啊，当初以色列人聚集在以便以谢要跟非利士人打仗， 啊，但是这边啊，应该跟四章一节啊，它是虽然说在时间上是不是同一个时间，但是地点的描述啊，应该这里是四章一节以便以现那个地名的由来啊，它是一个算是这边算是一个地名的讲解。因为在这里呢，他特别的谈到说啊，立石头，那作为征战亚威帮助他们的一个记号，因为以便以谢啊，它就是一个帮助的石头啊，是出于亚威的帮助。那十三节、十四节这里啊，特别的谈到说，非利士人他们被制服了，他们不敢再进入到以色列的境内。那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亚威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特别的来谈到征战啊，都是亚威神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征战啊，他不是描写是啊出于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大的勇力。那非利士人呢啊，他们之前也占领了以色列人的诚意，那这里谈到说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那属这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都把他们收回来了。那十四节最后这里谈到说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和好，那亚摩利人和好啊，在原文上的意思他是说啊，有和平存在在以色列之间跟亚摩利之间。那撒母耳的作者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描写啊，他最主要的他是在强调于说，就七章而言，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亚威的约柜，这是啊，很特别的一个人。那特别的人，神啊是悦纳这样的人。那谈到撒母耳，他先恢复以色列人对亚威的信靠跟弃绝偶邦啊偶像的崇拜啊，这是在宗教上的复兴。那描写撒母耳他祈求神，靠着神的帮助打败了非利士人啊，这是对于征战制服敌人。那把非利士人所占据的这些城镇把它收复回来啊，这是收复失土。那最后的这十四节，有和平存在以色列人之间跟亚摩利人之间呢啊，他文章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是在于说他们啊没有征战，因为有和平。也就是说既然他们主要的敌人啊是非利士人都被制服了，那当然在这个地上呢啊就有这个安息和平啊，这是文章啊，他所要去强调的。那十五、十六、十七，他谈到撒母耳，他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呢啊都会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这三个地方来审判以色列人。那这里啊列出了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啊，当然就文章上呢。啊，他是有意跟五章的全部去做一个对照啊，因为神他怎样去惩戒非利士人，从亚实图、加特啊、以格伦，他也是列了三个做代表。那我们知道啊，非利士人是有五个城镇，那当然就以色列人他们所管辖的地。也不单单指着伯特利、吉甲、米斯巴这三个地方而已，哦，他就是故意啊来列出这三个，因为伯特利呢啊是雅各啊，他当初要离开迦南地 他曾经啊在这边神向他显现，那他啊也在这边曾经立时为记号。吉甲呢是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啊，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在这个地方啊，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来施行割礼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那米斯巴这个地方呢，它的意思是一个瞭望台，是一个守望台啊。那四世纪关于这个耶弗他呢啊，他也曾经啊经过了这个米斯巴啊，来到这个亚门人啊那里。所以啊，这三个重要的地点啊，它被提出来。那最后谈到说，撒母耳他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乡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亚威筑了一座坛啊。那这边他会谈到撒母耳啊为神来筑坛，所以他的用字来讲，他会啊谈到说他立时为祭啊，他跟亚摩利人和好，那又谈到他跟啊他为亚威来筑坛。那这种描写法呢啊，我们去对照创世纪以色列的先祖啊，无论是亚伯拉罕的事迹，或者说啊这个雅各的事迹啊，他的一个描写跟啊这边他在描写撒母耳啊，是用很类似的一个笔触来描写。那也让我们了解到说，为什么当时啊有神的会幕，有神的这个以利家族，还有余留下来做祭司的，那为什么啊神把他们暂时搁置一边不用了啊？那反而呢啊，是用这个被分别出来拿西尔人，如果按照撒母耳记，他是故意啊不去写撒母耳他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啊，他的出生的一个家谱啊，他是不去强调的。那就正如这个亚比拿达啊，他分别他的儿子，他是用同样的笔调啊来去做这个对比，也让我们了解到说，以利家族啊，他们有血统，他们本是作为祭司的。那伯士麦是一个利未人的城，对神的律例典章应该是了解明白的。但是这两等的一个对比啊，去对比，无论说亚比拿达这一家，或者说去对比撒母耳，那他都是要去凸显神他喜悦的人啊是怎样来对待亚威啊，如何存着虔敬啊，存着分别为圣、分别自己来侍奉神的人。那这样的人虽然啊他没有像刚才所提的那一个肉体上显赫的一个血脉家世，但是神啊却是重用这样的人。那他们所带给以色列人一个积极正面，无论是对自己的人制服敌人，或者说对于周遭他所啊相处的这一些啊城邦外邦人来讲啊，他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描写。那反而呢啊，对于神的律例典章不遵行的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态度啊，就如同非利士人那样，他们的做法啊也是跟他们很类似。但是非利士人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但是对于神的作为他们是有风闻的，他们对于啊得罪了这位亚威神，他们也了解到说如何啊来消灾去祸啊，这些关键他们都是了解的。那经文就借着这样啊来反衬出作为神子民的 该如何来啊看待神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以及神给他们的这个恩典，而不要了沦落到比外邦人还不如啊。这是这三章啊，他透过文章故事的描述啊所强调的。愿一切的荣耀归于阿爸父神。